整个国金机械团队，然后汇报一下最新的这个情况。我是国金机械机械组这个秦亚楠，我先汇报一下这个机械这块的一个观点。上周的话，整体来讲，我们调研了这个合川科技，然后和恒业压，我们还是继续关注这个就现在行情就是总体一般，然后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底部的这个赛道，就是卡位的这个赛道股。那恒力的话，其实进展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它之前是主要是关节四高，那近期的这个。关节的电机和这个微型丝杠以及这个微手部的微型电机也都拿到了这个定点，对它的这个整个的产品上面基本上算是有了这个三款的有了四款的这个产品。那下一步的话，公司的这个也是跟着特斯拉的这个节奏和要求，是做这个就是可能会这个整个零销售或者是直进器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在卡位上面我们还觉得非常非常有这个前瞻性。然后另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背书，就是它在这个工业四杠，就是高端母机四杠的这个进展线，因为它是2024年投出来的，然后2025年主要是在市场上做一些推广，就推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像 AI 带动的整个工业母机高端机床，它的这个市场非常好，然后这个四杠电刚这些都供不应求，所以说这也是给到它一次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去把这个产能啊，或者说营收规模可以打起来。那这块的话，其实反过来也能就是反哺他们这个机器人丝杠和机器人相关的这个电机啊等等这些这个业务，就也能证明这方也是一个正面这个背书吧。就是后面无论是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能起来，还是说后面整个之前的那个工业丝杠的这个产能打满，都能证明公司的这个二次创业的水平是比较强的。然后公司在机器人这块是以母公司就是上市公司为投资，然后像电机端的这个就是产能或者说成本的话，目前的这个子公司南京恒力去做，但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成本项，最终的这个收入项还是由这个这个就是恒力母公司去做的，所以这个倒不是很有担心。那我们就是从往后看的话，就展望公司主业的这个上行，然后叠加这个二次的这个新业务。不论是机器人还是工业母机市场都开始爆发了，所以这个二次的这个增长曲线也基本上是构筑完成了，所以恒力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是非常重点推荐的。然后另外就是那个两个标的，一个是合川，一个是信捷。然后之前的话，他们俩其实都是要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电机，比如说可能以目前都是以国产链为主。然后这个合川的话，最近这个人形机器人公司他们的这个子公还在融资，然后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他客户也都是国内的这个龙头客户的这个模组的这个状态，所以合川这个现在是主业反转，然后国产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是在继续推进，因为主业的这个反转之后，也会使得公司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往这个机器人方向、新业务方向去做延展。就是合川这个位置，我们非常重点建议领导各种关注。然后信捷的话，也是我们之前两周一直在汇报的，其实现在这个信捷的这个母公司它的这个整个的就是主业这个估值其实才20多倍，然后机器人这块的这个进展其实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它的这个两大国内的这个就是模组客户还是属于这个前三嘛至少的这个水平，所以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公司现在是准备建3条产线，电机产线，然后大概明年年底能够做到这个300万套的这个电机的这个产能，所以说这个量还是比较大，可能明年的这个营收就是到做这个到2亿以上的这个体量，非常超预期。然后另外，除了电机之外呢，他们也开始做这个编码器，后面还有这个手部的这个无齿槽的这个电机，其实都是在一步一步开拓。就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定位来讲，就是说恒力的话，这卡位替电是比较目前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像信捷跟合川呢，它是在国产链里面，其实就是卡位的这个电机赛道也是比较规模，或者说后面的这个客户资源也都是比较领先的。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开始也都开始放量，然后我觉得还是很有这个性价比的。我先汇报到这里，下面就是有请我们计算机组的凯奇总这个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好的，感谢老师们，各位领导、各位投资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国金计算机科技的分析师孙凯奇，那么代表我们团队来汇报一下本周的机器人相关的观点。那本周的话，我们也还是延续上周去做这个物联相关的行情的演绎和进一步的强调。上周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整个这一轮物联的行情演绎，包括在国内机器人产业的这种实质，包括到标的，都做了一个比较偏系统性的梳理。那么应该说这周的话呢，这个在港美股的行情演绎当中，物联还是保持了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一个发酵的态势。 所以因为考虑到一些标的的位置相对来讲比较高啊，除了我们之前一直在强推的这个中国的 SXM 资产锁成科技，也包括像这个代理的 NV 的SXM 的平台在国内有一些落地实施的渠道的厂商啊，像五一世界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标的之外呢，我们认为其实在这个阶段大家还可以去关注啊两类标的。第一类标的的话呢，就是从这个数据采集的 infra 层面来讲，它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物理 AI 时代的一个这个产子股啊，可能会成为一个物理 AI 时代的产子股。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主要是以像这个激光雷达和这个深度相机为主。那这里面的话，我重点去展开一下这个今年三月份啊，何赛去发布的 Cosmo 这款数采产品它的一个主要的效果。那么 Cosmo 这款产品的话，目前的对外售价是8-10万的 ASP。那么里面有这个四台啊前后左右的彩色的这种摄像头和非常多的雷达啊，在这个上端有一个转子带动旋转，天然的就可以采到一些彩色点云的这种对齐的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呢，现在主要的下游客户啊，包括像群和科技啊，包括像贝壳这样的一些中大 B 的客户，主要是以像空间智能的建模和这个 VR 看房的这种东西为主，也包括像有一些游戏公司啊，包括像这个设计公司啊，影视公司，通过去扫描一些这个古建啊，包括一些这个楼宇啊，做一个后台的重建。那因为过去的工作流程可能更多是偏航拍啊，加上这个雷达的采集两个步骤，所以后端有一个非常重的这种数据对齐的成本。现在的话呢，因为有比较好的这个彩色点云的输出啊，所以其实能大幅的降低人力，而且应该说这个随着未来这款产品的轻量化，包括这个成本的进一步下探，那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 3D 内容时代的一个金铲子啊， 3D 内容时代一个金铲子。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 3D 的非常多的可穿戴的设备目前销量不是特别及预期，核心原因还是来自于 3D 内容比较匮乏啊，能看的东西比较少啊，带着这个 Vision Pro 啊，带着一款 AR 眼镜，其实能够去浏览的 3D 内容非常少。那么 3D 内容肯定是仰赖于啊非常多的这个非端的用户啊去采集内容啊，进而形成可能未来像是这个 3D 内容的 YouTube 啊这样的一些平台。所以这款产品我们认为是非常被市场低估的一款在物理 AI 时代做这种全能数采的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那么从何赛的这个标的的个人的一个属性来讲的话呢，今年公司是这个42-46亿的收入指引啊，5-7个亿的 GAAP 利润指引，那么中位数6个亿，加回到 1.5 亿的 SBC 的这样的一个股权激励的费用啊，应该是 7.5 亿的 non-GAAP 的利润，整体来讲啊是一个非常白的啊这样的一个业绩指引的情况。那现在的估值基本上就 pricing 了啊，它在国内做车载激光雷达售卖的一个正常的30倍左右的估值。但是公司其实有非常多期权啊，第一个期权就是我们提到的啊 ，Cosmo 本身是未来会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今年的话呢也会带来一个大几千万的收入啊，大几千万的收入形成这个大几百台的销量。那未来我们认为这块业务可能会带来一个这个几十亿的这样一个市场打开。那第二个期权的话呢，就是三位创始人除了在何赛之外，还创立了这个沙发的这样一家公司。那么沙发现在确实是全球最顶级的领枪手啊，最顶级领枪手。那么在本周的这个杰森黄在台北的 Keynote 当中，我们也看到老黄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拼盘方案的啊拼盘方案的一个认可。那就是来自于 SXM 的这个英伟达大脑啊，加上 Jetson Thor 的算力，加上这个宇树的 H2 Plus 的一个本体啊，最后是 Shapavave 的手，那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组合。那也已经程度上证明，其实海外对于 Shapavave 的认可度是非常之高的，也可能会带动这个 Shapa 啊成为非常重要的宇树链和 NV 的一环。那又因为啊 Shapa 的代工啊100%都是由何赛啊在上海嘉定的工厂进行生产，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的弹性。而且我们参考之前何赛公告层面的利润率区间来讲的话呢，这个纯代工的利润率在35%-45%啊，动力模组的话在40%-50%，所以应该说是完全不会拖累主业的毛利，可能还会带来一个这个综合毛利的拉动的上行啊，这是第二个期权。那我们认为其实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啊，像宇树 Unitree G1 这个机器人，即便在没有非常多的商业化闭环的场景之下，依然还是销售了1-2万台的一个规模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卡位到了机器人本体的一个 benchmark 啊，它实际上其实成为了全球非常多 research lab 的一个 benchmark。所以就有非常多的一个销量。那么下一周期来看的话呢，领枪手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卡位的出现。那么我们认为啊，沙发 Vivo 也很有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卡位上非常重要的一双手。那么沙发 Vivo 来看的话呢，目前是$100,000一双啊，$50,000一只。如果说未来三年到这个年化10万台啊，10万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10万双的手的这样一个量级，如果价格相对于现在啊，打1折到$10,000左右啊，大概是一个$100,000的市场。那么$100,000市场当中，如果全部都和赛去代工啊，保守算50%的爆，这也将是一个$5亿啊，35亿到40亿人民币的一个非常厚的收入，而且毛利是非常可观的。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和赛啊，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处于一个啊，这个目前估值刚刚反映了国内的 ADAS 的一个合理估值，但是白送了这个 Cosmo 啊，物理 AI 的 Infra 以及我们说沙发代工的这部分非常丰厚利润的两个非常大的期权啊。那么第二类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是现在其实短期内会有垂类放量的一些机器人公司啊，这里面的话在所有的 L4 里面，我们一贯的非常看好的方向啊是这个 L4 矿卡，尤其是两周前啊，随着这个山西煤矿事故的进一步发酵，政策层面对于无人矿卡的替换也提出了非常这个急迫的一个要求， 所以从这个点来讲的话呢，像西堤支架它旗下的在矿区当中啊，我们也去海拉尔的这个矿区当中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研和参观，包括像一些自主的爆破的机器人啊，包括像一些这个掘进机器人，像无人运载机器人啊，其实都是在现阶段来看物联层面能够去落地的一些垂类机器人。而且公司的收入增速非常的喜人啊，这个去年啊8到9个亿，今年上半年可能达到8个亿左右，全年18到20个亿的规模，那明年的话30到40亿，应该是每年保持连续翻倍的啊一个上行的态势。而且到明年啊就会 break even 释放出一些比较大的利润出来。那公司的话呢，因为在这个港股 IPO 之后啊，受到汽车贝塔的影响啊，应该说整个估值还是被压制的比较凶。在此的话，我们是做一个强推啊，是看3倍左右的空间。这公司的话，长期来讲啊，应该就是一个这个国内2.5万辆宽体车啊，每辆宽体车30到40万的一个毛利。那套现的毛利的话，一成大概是一个将近100亿的毛利的生意。那目前这个西堤占30%左右的市占率，那30%市占率的话，30个亿的毛利啊，扣掉10个亿费用，20亿净利啊，给10倍到15倍，200到300亿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去配置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上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物联 AI 第二期当中，除了模型公司啊，除了一些这个代理的渠道公司之外，我们认为在 infra 层，包括在一些垂类落地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公司值得去挖掘的。在此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何赛和西堤支架做一个强推。那以上是本次汇报的全部内容，感谢。
感谢各位投资者，上午好，我是轩智能情况好。我首先我觉得把这个反派啊，我先汇报一下，然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包括重点标的的一些变化。这个首先机器人这个板块啊，我觉得市场呢每到这个 AI 调整的时候啊，调整的时候就是关注度啊有很明确的这个跷跷板效应。我觉得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板块今年整个贝塔性的交易性机会肯定是有的，这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基本面的这种拐点啊，现在我们也在观察啊，一个是要看特斯拉这边本身产品发布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是要看整个行业迈入量产但今年呢就是无论是这个行业迈入真正这个初代产品的一个成熟，迈入这个放量是啥时候，但有一点比较确定的，今年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一个起点所以中期呢倒也不用这个悲观那短期呢更多的要注意现在这个板块在如果 AI 这个本身的话这种有调整的话，或者说这个市场关注度的一个跷跷板效应那整个板块的交易我觉得持续会有的持续会有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我们跟踪标的的一些重点变化重点变化。其实刚才这个两位同事也讲了分别在替练还有这个素材这两个方向这个跟大家有所汇报首先我们这个明显的感知就今年我们跑这些本体公司的时候机器人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很明显的感知就是整个国内的产品的一个成熟度距离海外的特斯拉我们认为现在差不多1年到1年半左右的一个差距就是现在国内的本体公司这个关节上手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就是去年上半年特斯拉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整个行业呢确实是要看这个特斯拉的一个后面的一个标杆效应标杆效应一旦特斯拉迈入放量我觉得整个行业就会迈入这个放量跟当年的电动汽车等等非常相像非常相像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替电呢我觉得就是仍然是这个板块的一个锚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就是虽然短期呢这个截至目前吧这个板块涨得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上尾新材还是说这个我们一直推的这个绿地和这个奥比中光等等这些那这些标的呢我觉得核心是上半年是国内供应链。国内供应链呢确实从今年情况看上半年确实比较好的是国内供应链，因为国内供应链确实在放量确实在放量那这个海外供应链我觉得是属于三季度末期或者说4季度开始放量的一个阶段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的先后但是我觉得海外这个链仍然是最重要的。那从海外这个链来看的话除了这个比较稳的这个标的，那最近有变化的就是这个宁波华翔反正建议各投资者重点去关注一下，也是我们一直底部独家推荐的一个标的就跟得比较紧跟得比较紧。所以这里的话我觉得需要关注这个公司在替链上的一些变化因为主要是华翔呢在替链这边市场没有预期一旦取得突破那这种预期压力比较大这是这个替链上我觉得能感受的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围绕这个替链这个 L3 这个 V3 整体迭代是偏末期这里面我觉得供应链上这个7788都已经闭环或者说落地确定性很高了收敛了那围绕 V4 这边还会有新的交易的一些方向出现，因为 V4 呢其实在去年下半年是开始迈入研发迭代那这种 V4 的这个最近可能有这些公司或者标的吧可能会持续 V4 的这个逻辑，那 V4 相当于 V3 更多的是在这个耐久性产品的耐久性还有工作的这个轻度等等一系列这个指标上有迭代所以后续的话这个方向我们也值得去关注值得去关注这是这个T点。第二个呢是要强调一下这个机器人这块后面产业的一个卡点，产业的卡点现在很明显出在数据上机器人这个产业和 AI 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不同 啊，或者物理 AI 这边和现在的 AI 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没有数据啊，没有数据。现在主流的这个本地公司啊，现在可能几千啊，这个上万个小时的一个视频数据啊，视频这个数据，那这里面支撑量远远不够的啊。那本地公司这边的话，单个场景至少要百万小时的一个量啊，至少要百万小时才可能产生质变。所以现在呢，这个行业最缺的就是数据。那未来这个围绕数据产业的爆发是非常确定的啊。这里面刚才我们孙老师讲的这个素材本身的设备，还有包括素材的公司，后面都会有很好的一个盈利模式啊，而且是领先于行业进行放量的啊。后面我们相关的标的啊，再进一步进行汇报啊，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公司后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啊，比较大的一个进展。这是这个素材方面，我觉得整个行业后面的爆发的一个卡点应该是这个比较明确的。而且随着这个特斯拉Faker产品迭代成熟啊，我们也能感知到一样，就是不仅国内的素材的量啊，这个绝对的量在大部分的放量，或者需求在大部分增长。那这个Faker也好，特斯拉也好，在北美那边这个数据需求都开始发包了啊，发包了。那国内呢，我也看到这个硅谷的不少公司已经接到这个素材的一个量的一个爆发啊，量的一个爆发。这是这个第二个方向啊，就需要去关注的。第三个呢，就是围绕这个长期的确定性啊，因为这个机器人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各个赛道吧，各个新的行业的赛道啊，其实都有一点，就是大家始终要关注，就哪些是边际的标的。啊，哪些是你跟得住边际的，就是这个寻找的边际变化的标的，哪些是逻辑扩散的标的，哪些是核心标的。我觉得这里面像这个以前我们在看新能源的时候，包括这一轮可能大家在参与 AI 的过程中尤其表现的明显啊，那整个供应链上这个现在能够看清楚格局的就是绝对的龙一的标就是赛道不多了，大概只有四个赛道啊。所以我们之前也反复的强调过，这些赛道的公司呢，大家长打就跌下来就可以买啊，一定要坚持长打啊。因为一旦机器人这些放量，你看这些公司现在有五六百亿市值，但是最终能涨出五六千亿，甚至上万亿市值啊，这个我觉得只要这个行业放量啊，它的机会是确定的。那这种标的呢，是一直是大家去长打啊，长打。那这种只有刚才说只有四个赛道啊，首先是这个谐波显示器的绿地谐波啊，绿地谐波的话，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股价的涨幅啊，最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基本面近期度的一个超预期啊，也就是说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啊，率先进入几期度筹资的标的之一啊，因为它是订单超预期，持续在超预期。啊，那去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在今年春节前后，我们当时在这个推这个标的的时候，就是很多投资者可能会觉得比较另类啊，比较另类啊，因为大家的一致预期是觉得它的龙头地位被淡化了啊，但是现在看下来啊，这个绿地这边的订单是供不应求的啊，其他公司更多的接的是产能的溢出，而且这个本身公司的产品在终端就有溢价啊，一个终端这个供不应求有溢价的产品的公司，绝对是说这个行业是有壁垒了，是有壁垒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的这个产业地位，包括长期的兑现度啊，就是依然要去重视啊。目前市场之前是低估啊，之前是明显低估啊，但现在我觉得是长期兑现度还不错的一个标的。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深度相机的奥比中光啊。奥比中光呢，不仅仅是说这个未来这个人形机器人本身产品上的逻辑啊，更多的也就刚才说是产值股的逻辑啊，所以就是素材上现在会有比较多的奥比中光的设备啊，奥比中光的设备，所以它也有素材逻辑。啊，那奥比呢这块也是深度相机这块占这个份额 50% 以上的公司啊，跟绿地一样，我觉得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啊，你这个只要你配这个板块，这两个标的你是绕不过的，你是必须要配的。如果你这两个标的不配，你就相当于这个 AI 板块你不买中期趋势，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啊，逻辑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这个港股的一个标的叫英诺赛科啊，英诺赛科啊，就是英诺赛科呢是氮化镓领域的龙头，一家公司占了 50% 以上的份额。啊，那么机器人未来的关节啊，都大概率都是用氮化镓为主啊，氮化镓这个功率芯片为主，所以英诺赛科长期我觉得这个板块的卡位啊，兑现度也是跟绿地和奥比是一样的啊，绿地和奥比是一样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 PEAK 这个赛道，就是我们判断啊，不会是百家争鸣，不会是像去年这样的逻辑百家争鸣，它一定是一个龙头公司占了市场可能50%以上的份额。因为为什么是这个逻辑呢？因为这个PEAK 材料真正要有竞争力，必须上下游啊，从粒子开始一起做啊，一起做，而这里面的投资额度是在20-30亿规模，所以很多公司我觉得如果只做注塑的话啊，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一定看好的是一体化产能的公司啊，这个目前推的是宁波华侨啊，那逻辑还是觉得这个一体化产能未来会产生比较强的一个成本竞争力啊，大概这么个逻辑。所以机器人板块这个四个格局最好的标的是这四个啊，当然除了华翔这边的话，可能要到明后年啊要证明自己啊，是这个行业最牛的 那其他三个代币是已经证明过自己了啊，已经证明过自己了啊。那这里面需要一个这个，只要大家看好这个板块是一定要配置的啊。这是整体我们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总结下来啊，就是更多的大家现在要关注产业的变化啊，产业的变化。另外就是产业的这些产业地位非常明确的龙头公司啊，这个机会是非常确定的，一定要至少我觉得要基本配置吧啊，在一定程度，今年你看这些公司也是率先创新高的啊，率先创新高的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市场定价是非常有效和合理的。这种率先创新高的标的，后面还会仍然是这个板块涨得最好的标的啊。这个我觉得今天就把这个结论我先摆在这边，大家事后可以去验证再看一下啊啊。那这个今天汇报主要是这些，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会啊。后续我们这个有新的一些标的或者产业逻辑的变化，再继续给大家汇报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